所以你们在每一次我们在读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你要随文入观，当我们读到这个释迦牟尼告示这个长老舍利弗的时候，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也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我们在读诵的时候呢，就说随文入观，知道这个极乐世界都是在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为极乐，其土有佛啊，在这个极乐国里面有一尊佛，这尊佛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在那里做什么呢？现在说法。阿弥陀现在还在那边说法，不断的说法，不断的度化众生，不断的让这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能够弃妄显真，转迷转凡成圣，转迷成悟。所以这个阿弥陀在西方极乐世界不断的在说法，就是在《阿弥陀经》里面，释迦牟尼这样说的。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也讲到，释迦牟尼也提到，所以释迦牟尼不仅仅是在一部经里面提到西方极乐净土，同时呢，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提到，说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弃此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也安乐。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释迦牟尼也提到叫法藏菩萨。为什么叫法藏菩萨呢？就是这个阿弥陀还没成佛之前，他跟我们是一样，他最后看到这个众生呢，这个受苦无量，所以呢发心出家，作为法藏比丘。然后在因地的时候就发愿修一切善行，做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然后到最后成佛了，成就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成佛之前称为菩萨，叫法藏菩萨。法藏菩萨修行修到功德圆满以后，今已成佛，从一个凡夫的一个比丘，到最后到了菩萨，现在已经成佛。成佛在什么地方呢？现在西方。那么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多少远呢？弃此十万亿刹，从这里到西方极乐世界中间要经过多少个佛国世界呢？十万亿个佛国世界。你想一想，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就有多远？其佛世界名也安乐啊，那边的世界就叫安乐啊。所以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有好多名词啊，其中有一个呢就叫安乐，或者西方净土，或者西方世界。所以呢，这个经文描述极乐世界与我们居住的娑婆世界相继有十万亿个佛国，要经过十万亿个佛国才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那边有一尊佛就叫阿弥陀佛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西方净土与此世界在相上来讲距离呢是弘扬弘扬的。我们要坐飞机呢是很难到达的但是在这个理上来讲，从这个理体来讲呢，只要你心里面念阿弥陀佛，你心里面的染污心变成清净心，那么一刹那你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西方极乐界里面养不养呢？弘扬。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呢，界里面也很近，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当下一刹那你就可以到。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咫尺天涯近，你要说近很近，你要说远要很远所以呢，在佛经里面说，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一转念即可以到达你只要你心里面念阿弥陀佛，心中有佛， 福没有离开你这个心，心福不恶，那么希望极乐世界你就很近的啊。所以《维摩诘经》里面怎么讲呢？随其心境则国土近，就是《楞严经》讲的，就是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的，随其心境则国土近。这个国土清净不清净，不是外在的问题，而是你心的问题。从佛法里面讲，我们现象所看到一切现象都是由心所变现出来的。讲到这个道理，可能好多人不明白。哎，明明看到我现前看到这些东西呢，都是我眼睛之外，我的身体之外看到的东西，好像跟我身心没有关系。但是从佛法里面讲，叫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三界为心，你心到哪里，你就会到哪里。万法为识，我们现在看到好看的、不好看的，都是由你的识所变现出来的。你说我们现前插的这盆花好不好看呢？有的人讲哇，这盆花很好看，有的人哦，这个花插的不好。所以佛教里面叫做法无定法，在这个法没有定的法，法是没有固定的啊，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法无定法。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对世间的一切法呢，就不会去执着它啊。你要明白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人看法都不一样，你不可以让所有人都同意你的观念啊，这是佛法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你要开悟，你要明心见性，本身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执着要把它去除掉。以前有一个禅师啊，他是一个非常有修行的，那么有一个监金知道这个庙里面的这位出家人很有修行啊，他就想去看他，但是他很傲慢啊，他就说我是监金啊，到了这个庙里面，那么这个长老呢就知道这个人他心里面是矛盾的啊，又想要请法，又放不下他的身段，所以他就叫他喝茶。喝茶的时候呢，他就拿一个茶壶一直倒，一直倒，那么这个杯子的水已经倒满了，那么作为禅师还是依然在倒茶。这个监金呢就觉得很奇怪，哎，他说师父啊，你这个杯子已经满了，你还在倒。那么这个长老就借这个机会开导他，他说是的，当一个人如果有成见的话呢，是听不到这个佛法的道理的，唯有去除你的执着，空了你的心，空了你心里面的这个杂念，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智慧。大家听明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要修这个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啊，我们首先把所有的成见把它去除掉，然后从今天开始啊，作为一个新的学生，从现在开始一点一滴来学习，你这样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好处利益啊。这个法门如果不好的话，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还有在楞严经、还在华严经，还有好多的经典里面都提到净土法门啊，肯定是好的。包括龙树菩萨，好多的菩萨，还有我们中国的历代高僧大德，一直都在推荐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啊，把这个念佛的法门把它学好啊。因为念佛这个法门呢是最方便的啊，不管你到哪里去，你都可以啊来修这个净土法门啊，最方便啊。不管你啊懂得看书的人或不懂得看书的人都可以学习。所以这净土法门是三根普被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根器的人啊，都可以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智者大师常常啊告诉我们 啊，这个念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啊，所以有的人对净土法门啊不明白，好多疑惑啊。智者大师有写一本书叫《净土十疑论》啊，他把一生好多人的这个疑惑啊，他都一一的把它解开啊，所以你们有空呢，要可以看一看。所以天台宗智者大师呢啊，他讲到，他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共有四种净土啊。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这个人间的净土、天国的净土、佛国的净土跟自性的净土，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也有四种净土啊。我们刚才也不是少一大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方便有余土啊，同时也有十报庄严土，也有禅寂观净土啊。所以呢在这四种净土里面啊，我们凡夫所见的是生的是第一种的凡圣同居土。虽然呢西方极乐世界有四种净土，但是我们现在要去的，我们所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只能是在第一个，就是凡圣同居土，因为我们还现在还是有业障，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声闻缘觉菩萨佛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只能在四土里面的第一个土叫凡圣同居土。大家要把这个四个净土最好把它记起来，第一叫什么？凡圣同居土。第二呢？方便有余土。第三呢？十报庄严土。第四，禅寂观净土。佛在哪一土啊？禅寂观净土。所以呢，四土里面呢，我们希望有一天啊，能够到了这个禅寂观净土，那是最好的。那么讲到这个凡圣同居土呢，这个凡圣同居土呢有两种啊，一种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虽然说五浊恶世啊，但是呢在我们娑婆世界里面有凡人居住，同时呢有阿罗汉有菩萨有佛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所以我们娑婆世界是同这凡圣同居土，就是在秽土里面所讲的。那么在这个另外一类是净土啊，净土里面呢，在那个弥勒佛住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导率论院，也是这个凡圣同居土。除了这个导率论院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叫什么世界？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土。大家回答一下，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几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说希望极乐世界有凡有圣在一起居住呢？在希望极乐世界看到什么人呢？看到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其他的这个啊菩萨跟阿罗汉，还有诸上善人。另外还有什么人呢？还有我们这种待业的众生也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边，你可以看到圣人，也可以看到啊待业的众生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叫凡圣同居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跟我们娑婆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我们娑婆世界有这个凡圣同居，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最大区别在哪里？最大区别是什么啊？不推转。对了，第一呢不推转，第二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大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我们可以不推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最后再来成佛，到成佛为止。 然后到时候重演再来度化众生。这个就是跟我们娑婆世界不一样，我们娑婆世界呢弄不好的话呢你就堕落了啊，你还是到最后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那么第二呢叫方便有余土啊，第二层是方便有余土。那么是什么人住在那边？是阿罗汉、辟支佛跟这个地强菩萨所居住的。菩萨虽然可以断这个烦恼，但是为了度众生，为了方便与众生凡夫接触，让这个众生跟凡夫愿意接近，所以他们呢也像这个凡夫像啊，就像好多佛菩萨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他化像跟我们人一样。最简单一点呢，就是像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独度者，即向何身而为说法。啊，观音菩萨为了要接近理性，他就像理性的身；为了要度出家人，像比丘身；为了要去度化宰相，就像宰相身；为了度菩萨的，像菩萨的身。所以应以何身独度者，即向何身为说法。啊，像有一种菩萨，乃至呢就是像这种凡夫的习气啊，看起来好像也有烦恼的样子啊，所以这个叫有余啊，叫方便有余土。方便就全巧方便度众生，然后视线这个样子啊，包括呢他的德性啊，啊，包括他的习气啊，跟我们人接近，那么他才能够跟我们打成一片。你看现在我们佛教里面最出名一个济公啊，济癫祖师，这个济公狂狂癫癫的啊，你看起来这怎么这样，其实你明白佛法的话呢，他就是外相这种就是不起眼的相，但是内在呢密的是什么菩萨恨啊，所以他是为了要度化某一种众生，所以他只能是假装的框框颠颠的啊，每天喝酒啊，吃肉啊，啊，所以他不是讲的酒肉穿肠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是一种境界。他吃的酒肉不是为了口福去吃酒肉，他是为了去度化那种酒肉的朋友，所以他视线每天喝酒，每天吃肉，跟那种打成一片。你看现在好多菩萨画像到社会好多这个最下最低层的这个群体去度化众生啊，这就是菩萨的悲心宏愿啊。第三叫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可以说是在西方极乐的净土，也可以说一切处都有佛的十报庄严土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十报庄严土，不仅仅在西方极乐世界有，在一切处都有佛的十报庄严土。那么为了这个愿力啊，度众生而呈现的国土啊，有这个方便有余土，有十报庄严土，这都是菩萨为了度化众生所化现的一种啊净土。那么十报庄严土做的是什么呢？成就的圣人。圣人没有成佛之前，还是要有一个地方继续的修行啊，就是那种大菩萨啊，他从这个啊人天乘到声闻到缘觉，然后呢到菩萨啊，菩萨里面还有就普通的菩萨，还有大菩萨啊，比如像啊像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都是菩萨，摩诃萨都是大菩萨啊，所以他们呢还要找一个地方来继续来修行，到最后他的那个成佛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叫五乘佛教啊，人天乘、声闻、缘觉、菩萨，在没有成佛之前呢，他们是在十报庄严土啊，这是第三啊。那么第四叫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也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但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并不一定有它的范围还有方向，来遍一切处都是常寂光净土啊，包括我们在榕江也有常寂光净土。那么常寂光净土呢啊，它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那种境界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了， 啊，常寂光净土又叫做法性土。法性是什么呢？是一切诸法的本性，就是你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明心见性，找到你自信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成佛了，你就可以到常寂光净土去了。啊，你成佛以后呢，你就记住一切的福德智慧，一切的庄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功德都有了。啊，所以法性呢又称为什么？又做称性。啊，意思是什么？有多少功夫多少智慧就能够体验多少的法性。啊，所以我们啊从凡无畏学到最后，你要能够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把所有的一切法它本来面目它的源头你都明白了，你都了解了，这个是什么智慧？这个是大智慧，圆满的智慧。所以呢，我们啊简单来讲呢，就是你到了常寂光净土呢，就到了福的这境界，已经悟到你本有的福性，啊，已经证悟到你的真如，啊，你本有的福性，你本有真如，啊，你本有的这个本地风光。本来的面目啊，你都完全彻底的证悟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找到你的家了，这个才是你的家啊，这个才是你永远的家。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你见到你的心才能够见到你的家，你找不到你的本有的自信呢，你还是在飘荡不定，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啊。有一天你明心见性了，就找到你的家，你这个时候才发现，哦，这就是一切众生的源头啊。所以呢这个常寂光净土就是你对宇宙人生大彻大悟，证到了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以后成佛了，那么你就到常寂光净土去啊。所以我们每逢呢啊，这个为这个高僧大德写这个往梁的时候啊，他往生了，那我们就会写到啊，往生常寂光净土啊，这是一般对凡人是不可这样写的啊，对普通居士不能说他到了常寂光净土了，这个是德高望重高僧大德，那么他才可以到常寂光净土去啊。所以呢到了佛的这个境界，他有这种啊神通，有这种智慧，有这种福德，可以到这个常寂光净土去。那么常寂光净土里面呢啊是佛的果报土啊，这个果报土里面分了两种，一种是他受用土，另外一种是自受用土。那么自己受用的这个报土呢，实际上就是法性圣土，或者叫常寂光土，啊，以他自己来讲呢，啊，是不动的。从此以后，他证到这个法性呢，他得到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已经证悟到的法性了。所以呢，在那个《心经》里面，啊，就说你证到一切法的法性以后，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依不依，就是你证到一切法的这个法性，才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不垢不净。到了你的本体，你的法性，你的真如，你的自性以后呢，没有增，也没有减，啊，没有垢，也没有净。因为有净就有垢，有垢就有净，净跟垢它是一个相对的，它已经超越这种相对的概念，啊，所以虽然法身常住于常寂光净土。但是他可以想象无量的身体，啊，无量相来度化众生，啊，变化成各种各样的，啊，这种这个国土来度化众生，是像种种的身，你像那佛呢，是像种种的国土，啊，像种种的佛身来度化一切众生。所以呢，当我们呢证到这个常寂光净土这种境界以后啊。那么 你到哪里去都随心所欲啊，你要到娑婆世界来，随时你都可以来啊，你要到哪一个国土呢，他随时都可以去，他可以得到自在。我们现在呢只能在娑婆世界，我们现在不能到天国去，我们也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现在也找不到我们自己的净土，所以我们的护照呢只能在娑婆世界啊。所以如果拿到这个常寂观净土这个护照以后，那么四个土都可以去啊，都可以得到自在啊。这是这个我们释迦牟尼非常的慈悲，非常有智慧啊，把这种宇宙人生的道理呢啊告诉我们啊。那么现在钥匙已经给我们了啊，那么你要用这一把钥匙啊，懂得用着把钥匙把你这个心结把它打开啊，那么当下你身心自在清净，你就没有烦恼的，希望极乐世界就在你当下。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种得到自在的当下，得这种结果呢？就要念佛啊。所以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是要多念佛啊。大家我们现在继续念佛。